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设立的圣餐，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所以他说借着他的身体他的血，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成为神家中的人。那这个应许2000多年前到现在，昨日今日永不改变。因着这样的恩，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相信神的人，愿意跟随神的人，同样的，神说你靠着他的宝血，你就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多么大的恩典啊！我们真是感谢主，只有他是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要是我们人身上的事就不一样了，昨天到今天什么东西改变了？时间改变了，我希望你们都改了啊！我们昨天到今天时间已经变了，每次改这个冬令时的时候都让我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这个人换时间换得特别的慢。那有人解释说这个换冬令时的这个原理，它的理论是什么呢？就说一条毯子从上面剪掉一尺，再补到下面，把这一尺接到下面，我们人就会觉得这条毯子比较长。我觉得这个理论虽然是没有道理，剪来上面剪掉补到下面，但是确实是让我们今天感觉好像比较长。所以刚刚张大姐说今天大家精神都很好，因为大家都应该多睡了一个小时。我本来还以为有人会没有忘了拨时间，今天早上就意外的来参加主日学，结果等了半天好像大家时间都记得很清楚，没有人意外的出现了。今天是我们雅各书的最后一讲。雅各书我们已经讲了4次了，今天是最后一讲。我们讲到说雅各书是一本非常实际的书，雅各在这个里面讲到很多都是我们实际上应当怎样做，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我们怎么样来行走与神同行，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在雅各书第一讲我们讲到说什么了，怎样听到，然后我们讲到说怎样相信，上次我们讲到说怎样做完全人，今天我们来讲说怎样逃离世俗。当耶稣基督离开世界最后一次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我求神帮助我们这些门徒能够在世界上，但是不要属于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事情，什么叫在世界上却不能属于这个世界。大家看到我今天的这个投影是专门在想说这个中间一条线我们要分为一半，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属于世界，然后这几个字呢滑溜溜的，因为很难把握什么是在世界上不属于世界。我们每天在这里看到的是世界，听到的是世界，做的是世界，吃的是世界，我们做的什么事情都跟世界一样，我们怎么可以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今天要在雅各书里面来看一看说怎么样能够做到主耶稣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看雅各书第4章的一段经文，在这里是蛮长的，1到10节，10节的经文我等一下会请大家一起来读。在这个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做世俗，什么叫做世俗？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逃离世俗？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两个重点，什么是世俗，怎样逃离这个世俗。好，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4章第1到第10节。你来，真的要浪费在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心脏所思， 真所赐的尊，您是
突然间没有了，
没有，那个也没用啊，让他很就清清净净。好，我们读完这段圣经有了，我们读完这段圣经，我们看到说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重点，讲到什么呢？世界和神，我们没有办法同时拥有。基督徒常常讨论说，什么是属世界，什么是属神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世界和神我们只能选一个为朋友，你要做世界的朋友，你就是神的敌人，你要想与世界为友，你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而且他在这里讲到说，这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哎呀，怎么都成了一个淫乱的人。这不是讲说身体上的淫乱，是在讲我们灵里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愿意跟神立约说我们要信你，我们要跟随你，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了。如果在这个同时我们心里还想着世界，我们心里还舍不得世界，这就叫做淫乱的人。想一想，如果你跟你的先生或者太太结婚了，如果你们情人节出去来个情人节的浪漫晚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前女友带着，还是你的以前的相好给带着，跟你太太说不要紧，我已经跟你结婚了，我是爱你的，这个是我以前的，我就带着，我绝对不会跟他结婚，我是跟你结婚的，但是我要把他带着，因为我舍不得他。你说哪一个夫妻能够接受这样的状况啊？神在这里也是说到，你如果跟随我，你如果相信我，就把世界放掉，你如果把世界带在身边，你就是与我为敌。这点我们大家都应该想得通，为什么神会这样讲。所以对于什么是属世界，什么是属神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困惑主要是在于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世俗，什么是属世界，什么是世俗。因为这个定义非常的抽象，圣经中里面确实有告诉一些，说一些事情是属世界的，一些事情是属灵的，神是讲得很清楚的，但是很多的事情圣经里面都没有提到。所以我们人常常做事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世俗的，什么是属灵的。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按照我们自己对圣经的想法，我们把事情分为属世界、属神。那这样一分呢，就乱了套了。因为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每一个人生活的这个背景不一样，那每一个人出来的标准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基督徒认为德国基督徒特别属世界，为什么？他们一天到晚喝啤酒。他们在教会里面一有爱宴就有啤酒，因为德国是啤酒的盛产之地，对他们来说喝啤酒就跟我们这边喝可乐一样，所以他们觉得说那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德国的基督徒也认为我们美国基督徒不属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美国基督徒爱打保龄球，在他们德国人认为说打保龄球是属于世界的。那我们觉得在美国认为说打保龄球，这犯了哪条规定啊？我们打保龄球为什么就属世界呢？但是在他们那个环境中，在保龄球场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属世界的，所以在他们的心思意念中，打保龄球是属于世界的。 那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你知道美国这个浸信会是从南部，美国南部开始起源的，对他们那些很老一代的这个基督徒来说，这个属世界属灵的这个标准比我们要高得多。你知道在南部浸信会里面有一个支派叫做勾眼浸信会，为什么要叫勾眼浸信会呢？因为在他们那一个支派里面认为所有衣服上面有纽扣的就是世俗，只能用勾眼，用那个钩子这样勾起来，这样才是属灵。为什么呢？为什么扣子就属世界的呢？你要不相信的人去翻翻圣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这个神给摩西一个非常详细的蓝图，怎么来造这个会幕。在这个造这个会幕中，所有会幕外面的幔子它是一幅一幅的，那这个幔子怎么把它连起来呢？中文翻译成用纽扣连起来，那个翻译不准确，你要去看这个希伯来文，你去看这个英文的翻译，都是把它翻译成什么 loop， 是用一个这个一个圈圈，就是一个这个像我们的扣子的勾眼的另外那一边一个圆的这个做的一个圆的这个东西，用这个 loop， 然后呢再用什么铜钩把它浮浮相连起来。所以对于他们浸信会南部勾眼浸信会的人觉得说，那是要是神做的东西上面都没有纽扣的话，那我们人做的衣服上面也有纽扣，那就是属世界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用铜钩把衣服勾起来，这样的话才比较属灵。你看到没有，每一个人对这个属世界属灵的标准非常不一样，因为跟他成长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实在把握不住什么叫属世界，什么是属灵，那最安全的做法，我就是不要跟世界的人在一起，我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那我就一定是属灵了。那他怎么办呢？找了一个柱子的上面，坐在这个柱子的顶端，很高的这个柱子顶端，离开这个世界，在那个柱子的顶端生活了36年。啊，这个很不容易哦。我昨天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这个人名字叫做 Simon the Stylite， 是一个真实的人。我老公说，那他在上面怎么上洗手间呢？我说这个好像没有记载，我说我不知道他怎么上洗手间，只有记载说他在这个柱子上生活了36年，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启发了后人，开始了一个这个修道院的这个一个风俗。你知道在早期的基督徒要专心的寻求神，要不属世界的人，他们就进到修道院里面，他们就不要过世俗的生活，他们认为说不跟世俗沾边，他们就属灵了。当然不要说这么远的地方，就算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大家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属灵的观点也很不一样。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大家对这个音乐的欣赏很不一样，大家觉得说传统圣诗很属灵，现代圣诗一半一半，有的属有的不属，那这个 disco 那绝对属世界，那要是 rap 那是撒旦，这是我们的分法，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但是如果你去看看这个非一的教会，你会发现说他们那里所有的 rap 啊 disco 啊都可以变成颂赞的这个音乐。我们有的人觉得说举手不属灵，有的人觉得举手才属灵，有的人觉得拍手属世界，有的人觉得说我拍手才是赞美神。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来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当然有自己的喜好，也有自己成长的这个传统。但是我们要记得说有一件事，就是不是所有我们在传统中学到的东西，不是在我们所有在成长中学到的东西都是真理，都是来于神的。我们常常接受了这样的传统，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们认为那就是真理。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把我们的所有的传统拿出来跟我们圣经的原则来对照一下， 来思想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属真理。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世界，或者是世俗，或者是肉体，这三个字常常在交替的使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这里讲的不是一个生活的空间，那是讲的一个系统，一个思想系统。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世俗？什么是肉体？讲的是一个撒旦控制的，一个撒旦控制的，由不相信神的人运作出来的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思想方式、做事方法，那叫做世界。所以世界不是一件事，不是按照事情来分世界和属灵。如果你按照这个事情来分，哪一件事事是属世界，哪一件事是属灵的话，那你这个清单就永远不够长，因为世界上这么多的事，总有事情你没有说到，对不对？而且这个清单永远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要看你是在哪里出生，哪里长大的。但是圣经里面说，不是按照事情来分，乃是按照人的心态来分。你做这个事的心态是属于世界的一个系统，还是属于神的系统，决定了你所做的事是属世界还是属于神。所以圣经叫我们不要论断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不见人做事的心态，我们只能看见他的行为。我们可以从他的行为上面大概按照我的经验来猜测他的心态是什么，但是我永远不知道他做事的心态是什么。所以神说不要去论断人，因为我们看不见内心，这个审判的事情交给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在雅各书里面来看说，什么是属世界，什么是属神的这一套标准。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一套标准，用来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世界，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世俗，不是用来判断别人的。不是今天把我这个标准掌握了过后，我就看这个人属不属世界，我看那个人是不是世俗，我看他是不是属肉体。这标准不是用来让我们判断别人的，因为我们不看不见别人的心态。这套标准是用来判断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要变得世俗，不要变得属世界。那在雅各书的这个刚刚我们所念的前十章前面一段，一开始就讲到说属世界有三个特点。那三个特点，属世界的人的心态，第一个想自己，第二个靠自己，第三个为自己。想自己，靠自己，为自己，三字基督徒在国内有很多三字教会，我们这边属世界的他告诉你是一个三字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第一点他讲到说，属世俗的动机是在想自己，是在想自己。第四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这个真的是很不 popular 的经文，这叫用我们俗话说，这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为什么？他这里一开始就讲说，你们中间所有的不和，所有的征战都是处于私欲。哎呀，我们觉得说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待了稍微有一点年代的人，都经历过教会的征战，都经历过教会的分裂，都经过教会的不和。我们经历每一次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在为真理而战，大家都是为了捍卫神的名，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教会，为了这个保存这个纯正的信仰，我们好像都是为了很神圣的这个目的在战，怎么到了雅各这里就变成了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呢？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不和，原因就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私欲。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不论我们认为是什么目的，我们引起教会不和，在教会里面有征战，那就是违反神的心意。如果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为世上的门徒和信他的人祷告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什么？你们要合而为一。如果你们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开始先为门徒祷告，他说你们要合而为一，再为什么所有以后因着门徒的话而成为相信他的人，成为耶稣的信徒的人祷告，说什么？你们要合而为一，就像我和父神合而为一。再求神你要使他们合而为一，到最后是要让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那是耶稣在世界上最后一个祷告，他为最后一个为门徒的祷告，这个合而为一讲了五遍。我们说重要的事情讲三遍就很重要了，特别是在人要离开的时候，那讲三遍一定是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事情了。那耶稣在这里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合而为一讲了五遍，五遍合而为一，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是神多么大的一个期望，那是神对所有信他的人一个多么大的心意。神要我们合而为一。那如果今天在教会，无论是为了什么事，在弟兄姐妹中间，有人影响了这个合而为一，有人破坏了合而为一，那不是属世界的私欲，还能是什么呢？还能说你是为了神的名，所以要破坏教会的合一，破坏弟兄姐妹的和谐吗？神的心意非常的明显，就是要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基督徒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为我们的私欲所影响。我们这个常常我们这个私欲在我们得救的过后还披上一个属灵的外衣，常常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征战，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争斗是为了真理。其实雅各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如果不能在教会里面，你的目的不是合而为一，你就是属世俗，你就是世俗的心，就是属于世界。第二点，雅各告诉我们说，世俗的方法，做世俗事情的方法是什么？靠自己，靠自己。他说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得不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好，这里雅各在讲说，如果任何事情我们来做的方法就是贪念杀害嫉妒征战来做这个事情，那无论这个是什么事情，这个做法就已经是属世界了，就已经是属世界。雅各在这里并没有提是什么事情，他注重这个事情的完成，这个事情的过程远重于这是什么事情。我们当我们做神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来用斗殴用征战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说你是为神而战，那个时候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做的时候，你已经是藐视神的主权，你已经觉得说如果我不来为神征战的话，神就要被他们打败了，所以我要赶快站出来为神征战。你已经是不相信神有能力让他的旨意能够行在这个世界上。教会里面常常出现一些苦读的争论，这给神的这个形象带来非常大的坏的影响，这些结果是非常让人悲痛的。十七世纪有一个犹太的哲学家，他并不是基督徒，他观察教会，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我常感到奇怪，那些以基督徒信仰为傲，声称要向全人类表明仁爱喜乐平安自治的人，会如此仇恨的争吵，而且每天如此以苦读的仇恨彼此对待， 他说看来这种态度而非他们声称的美德才是他们信仰的实用标准。我们可以嘴上讲一套，我们可以在这里讲大爱，可以再讲我们牺牲，我们可以讲我们为神做这做那，但是人家从你的行为上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真正像你所说的那样，你是不是真正相信的神是你所说的那一位神。当我们以人为的方法在教会里面做事的时候，在弟兄姐妹中间做事的时候，我们给神带来的是羞辱而不是荣耀。我们在这里不是讲说教会不应该坚持真理，有些战争确实要打，有些真理确实要坚持，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在坚持真理在争论的时候也不应该牺牲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我们无论争论的是什么，圣经都告诉我们不要靠人的方式，要靠神。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得着，我们应该向神来求。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你给神带来的羞辱，但是你转向神的时候，神就会告诉你当以什么方式来做这些事情，当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做事情。我们靠人只会成为撒旦攻击教会的武器。神是教会的头，我们在教会是他的身体，只要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彼此的厮杀，这个头一定有办法让身体来做他需要做的事情，所以不需要这个身体为了这个头的原因彼此的征战。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属世界的方式做事的方法是靠自己。那第三点，雅各告诉我们说世俗的目的是为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埋怨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好像祷告来祷告去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们觉得说祷告好像没有很大用处，我们对祷告失去了信心。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祷告不没有得到实现，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个宴乐中不要以为就是吃饭那个宴乐，宴乐中是什么？是一个 for your own pleasure， 你自己的享受。你知道神祝福人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神从来不把祝福给一个人就是为了你自己的享受，神从来祝福人就是从你身上让他人因你而得到祝福。所以你想得到神的祝福，那你就去跟神求说，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让我能够变成祝福人的人，这样你所求的神就自然会给你。在历代的这个圣经故事中，你都看到神祝福亚伯拉罕是为什么？要让万国万民得祝福。神祝福约瑟是什么？是为了拯救以色列全家。从来没有一件事说祝福就是为了让你开开心心在这个世界上活在最终越活越开心，那不是神祝福我们的方法，这不是神要我们跟随他的目的。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说，你要求，你要按神的旨意求，如果你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求，你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他说求也是白求。而且这样的祷告，你如果明知不是神的心意，为了你自己的私欲在祷告的时候，这种祷告都不能成为祷告。因为祷告是跟神沟通的，你明知道神的心意，你却要为自己的私欲求，这种东西不叫祷告，那是叫你自己的妄想，要自己的妄想。那我们怎么来逃脱，怎么来逃脱这个私欲？我们看到说一个世俗是什么？是一个做事的方法，做事的动机，做事的目的， 当我们所有这些围绕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活在世俗中了，我们已经是与世俗为友了，已经是与神为敌了。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中就轮到这样的状态，因为人刚刚讲到活在世界中，我们常常看到世界做的事情，走走走我们就走到世界中了。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样来逃脱这个世界的网络，来逃离这个世俗，这是需要人的努力的，不是自然而然你就可以离开世界的。那这里讲到说，第一点要逃脱这个逃离世俗的方法是要顺服神，顺服神。基督徒常常讲到说要顺服神，顺服神是什么意思？是要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聪明，放弃自己的智慧，放弃自己的支持，坚持我们要以神的目的为我们的目的，要顺服在神后面。什么叫顺服神？跟随神的后面。在旧约中我们就知道，在以色列人无论是在出埃及还是进迦南的时候，当他们有征战的时候，什么走在最前面？约柜，约柜总是走在最前面。约柜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神的同在。神要我们怎么样？走在约柜的后面跟随他，不是要我们冲在约柜的前面去保护他。神不需要我们保护，刚刚讲了，神他自有办法，他能够创造世界创造人，难道还需要人来保护吗？他不是泥菩萨。所以他说，无论你去哪里征战，你让约柜在出埃及的时候，约柜走在最前面，过红海的时候约柜在前面，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也是约柜在前面。当你约柜过去了，人自然跟着后面，你就可以过去。那在新约里面同样的，耶稣基督也讲到说，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说什么？他说，一个人如果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跟从我，不是为我而战啊，就跟从我。他说，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将在哪里。当我们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在生活中，你要服侍神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跟从神。神在哪里，你就应该在哪里。神在这里从来没有讲到说，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帮助你，你做我的事情我就在你后面帮你打气。神从来要我们的是跟从他。我们常常把神作为一个我们对神热心的一个后盾，我们觉得说，当我们对神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在为神这个高举真理的时候，神就应该在背后支持我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说，你走到神前面，神跟在你后面，从来没有这种说法。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什么是叫做顺服神。他说，顺服神你们要做的，不是要去冲到神前面去保护他，去为他打仗，是要怎么样？要抵挡魔鬼，魔鬼必逃离你们。顺服神的过程中最困难的是魔鬼的引诱。当我们跟随主、跟随神走的时候，魔鬼会千方百计的搅扰我们。我们看到魔鬼的引诱常常就是引诱我们说什么啊，你自己也懂啊，这个圣经你也理解啦，你可以照这样做啊，你这样做会比神那个方法做得更好啊，或者是你的理解比人家的理解更深刻啊，人家都做错了，你这个理解是对的啊。魔鬼会常常来搅扰我们，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不需要跟随神，我们能够懂得神的心意，只要我们走在前面，我们最好是去为神先开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需要，神要我们跟随他抵挡魔鬼。为什么要抵挡魔鬼？神没有要我们战胜魔鬼，因为人的这个肉体是很强大的，人的属灵的生命是很软弱的，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战胜魔鬼，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我们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魔鬼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遍地游行的狮子，在寻找可吞食的人。注意这句话，他讲到说在寻找可吞食的人。魔鬼一个狮子出来应该是不需要寻找嘛，狮子看到人每个人他都可以吞食， 对不对？没有狮子说我选一个胖一点的，选一个嫩一点的，他不需要寻找，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他要说这个魔鬼像一个狮子在寻找呢？因为他在寻找那个软弱的，寻找那个没有神的话语可以抵挡的。魔鬼不在基督徒身上没有权柄，因为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战胜的魔鬼，给了我们战胜罪的权柄。魔鬼能做的是什么？引诱你，他能够引诱你。所以当他出来像狮子一样寻找的时候，是寻找那些软弱的，那些不知道怎么抵挡魔鬼的，那些常常因着自己的私欲而骄傲的，这种就会被魔鬼来吞噬。所以在这里雅各说，抵挡这个世俗，我们要逃离世俗，就要跟随神。跟随神我们要注重的就是要抵挡魔鬼。第二点，他讲到说逃离世俗的方法是亲近神。在第八节他讲到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权柄，亲近神。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什么样的人才能亲近神？那得是大祭司啊，你得出生在这个正确的家庭里面，排行在正确的地方。你个大祭司一年才能有一次的机会进入至圣所来亲近神。那是旧约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历史，没有哪一个人敢说我今天要亲近神我就去亲近神，你就命都没有了。但在这里，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宝血，就像我们刚刚领的圣餐一样，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干什么呢？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保护，去寻求智慧。所以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在与魔鬼征战的时候，他说你要去亲近神，那是以神耶稣基督的身体宝血所换来的这个机会，你不要浪费掉了。你要去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就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讲到说这个世界和神是不可能同时在你心中的，你心中亲近谁，你就是谁的朋友，另外那一个就会离开你。当我们一天到晚亲近世界，一天到晚在思想世界，一天到晚在琢磨世界的时候，你就是在亲近世界，神就离开你了。但是相反，如果我们把自己能够沉浸在神的话语中，我们常常在祷告中亲近神，你就自然成为神的朋友，世界就离开你了。最后一点讲到说逃离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是认识神。你知道这个，我们常常不愿意做神的朋友，不愿意亲近神，因为我们觉得跟神在一起好像特别的辛苦。我们觉得说跟神在一起就只能受苦，按照神的方法做事就只能吃亏。所以我们呢，不希望，最好跟神保持一个距离，还是让我自己来，我只要知道那儿有神，什么事情按我的方法做，我心里比较舒坦。这就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觉得在神那里好像除了一天到晚辛苦以外什么都没有了。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他说诗篇十六篇讲到，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大卫讲的，大卫一个真正亲近神明白神心意的人，他说在神的手中是什么？是有喜乐，是有福乐。在神手中有的是快乐，不是我们所想的一天到晚就是很辛苦的那种人跟随神。神他为什么能够给我们喜乐平安？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撒旦会常常引诱我们，撒旦会常常告诉你说你跟他做朋友， 你就会有喜乐。你跟撒旦在一起，你在世界上就混得特别的好。你在跟按照撒旦的方式做事，你就会成天人家都很羡慕你。撒旦所给你的那些喜乐是非常短暂的，就像一个吸毒的人一样，当他吸毒的时候，是不是他也会快乐一阵子？吸了过后也很舒坦一阵子，人所有的烦恼都忘了。但是他的代价是什么？是他一生的这个信仰，一生的自由，以他一生的价值，就是为了这短暂的快乐。这就是撒旦的快乐，短暂的快乐却要你牺牲很大的代价。那对于神来说，他给我们的喜乐是什么？虽然你不会有像吸毒那样突然变得很 high 很高兴，神说他给你的喜乐是那个源源不断的一个源泉，从现在可以一直流到永生，那是一个永远的喜乐。一个虽然你不会觉得说在世界上变得突然很兴奋的那种喜乐，但是他在心里面给你那种喜乐，那种平安是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夺不走的，都不能影响的。神说那是跟随我的人能够得到的喜乐。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认识神。当我们来到主面前自卑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就必叫你高升。在这里为什么说要我们变得悲哀，要我们变得放弃我们的这个快乐？因为在世界上我们所喜欢的那种快乐，我们所追求的那种享受，都是成为阻拦我们亲近神的东西，它会隔绝我们和神的关系。所以雅各说，你们在神面前要放弃在对世界上这些享乐的追求，在神面前认识到说，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是一个为我们的灵命值得悲哀的人。当我们有这样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高升。怎么高升？不要想到说让你做官啊，这官在神眼中什么都不值。神说他会给你那永远的满足和喜乐，让你一生都不致缺乏。所以这是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自卑，神就会让我们升高。好，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速度很快，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现在来很快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讲到说什么是属世界，什么是属神，对不对？我们讲到说不是按事情的标准来分，乃是按照你的心态来区分。按照什么心态呢？按照你的动机，按照你的方法，按照你的目的来区分说你是在做属世界的事，还是在属人的事，做属神的事。那属世界的方法，我们刚刚讲到说属世界的事有三字，哪三字？靠自己，想自己，靠自己，为自己。你无论做什么事，就算你是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的工作，如果你的心态就是想自己，就是靠自己，就是为自己，那很对不起，你手中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世俗，都是不是属神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能够逃离这个世俗呢？三件事情，换一个中心，我们以神为中心。什么呢？我们顺服神，我们靠近神，我们来认识神。当我们能够顺服神，靠近神，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离开了世俗，我们自然就成为神的朋友。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归于他，神要我们圣洁。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他说到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什么呢？和睦和圣洁是相连的。为什么呢？因为和睦合一是神最大的心愿，神要他所有的儿女们 无论是在教会中，在这个教会，在那个教会，所有地球上的他所有的儿女，神最大的心愿就是和睦。当你们能够和睦合一的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追求圣洁。我们讲到圣洁就是世俗的反面，对不对？当我们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是离开世俗，那就叫圣洁。所以神告诉我们也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常常不太注意的，慢慢的做事的时候，就以自己的方式在做事的时候，神说你就失去了那个圣洁。当你失去圣洁的时候，当你以自己的想自己为自己，在这个按自己的方式做事的时候，你就已经离开了神。但是我们常常会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糊涂，我们常常在做事的时候忘记了我们到底是为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好像在诗班讲过的，其他人没听过。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呢？讲一个这个耶稣叫他的门徒带石头的故事。这是一个故事，不是圣经记载的，所以不要到圣经里去翻，是讲一个故事，说在耶稣有一天叫他的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跟我上山。我们知道耶稣常常爬山的嘛，跟我上山，但是呢你们每个人带一块石头。哇，大家就想说，耶稣也没告诉我们带多大的石头，对不对？只要每人带一块石头就好了。耶稣要走一天的山路，你要选大石头还是小石头啊？当然是选一块最小的石头，对不对？我就遵行主命，我就带一个最小的石头在身上，我跟耶稣走一天。走一天到了晚上，到了这个山上，耶稣请大家坐下来祷告过后，就说你们把石头都拿出来。大家就把石头拿出来，耶稣就说这个石头就变可以变成面包，成为你们晚上的食物。哇，那些带着小石头的人再看看这么一块小面包，一口就吃掉了。没有办法，因为当时自己的私心就带块小石头，就只有忍受了，就饿一顿吧。第二天早上起来，耶稣又说你们大家带一块石头，今天还是跟我下山。好，大家就想说这次我聪明了，这个这么小的石头怎么能吃，当然要带一块至少吃得饱的了。大家就去捡一块他认为他拿得动的最大的石头，带着这块石头跟着耶稣又从山上走下来。到了山下，那天晚上又到了，耶稣又让他们说把石头拿出来，大家都拿出来了，然后耶稣就祷告了，然后耶稣就把饼拿出来分给他们吃了。这个石头没有叫这个石头变成面包，那天晚上不吃这个石头了。哇，很多门徒就非常的生气啊，为什么你昨天叫我们吃这个石头，今天我们带这么大的石头，你又不给我们吃这个石头，很生气。那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生什么气？我不是叫你们为我带这个石头吗？你们带这个石头的时候，到底是想着为我，还是为你们自己？这是我们常常在教会中容易犯的错误。我们认为我们在为神做事，我们认为说我们在为神征战，我们在为神坚持真理。但是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如果今天神的心意是要教会合一，那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以合一为那个目标？是不是以合一为那个动机？如果你没有以合一为目标，没有以合一为动机，你所做的一切就是属于世俗，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不要担心什么事情如果你不做，神就没有办法做了。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他不需要我们帮忙做什么事，他只需要我们跟在他的后面。因为我们人看不见明天的事情，神做事他常常是事先就预备好，因为他知道说今天明天后天他都看得见，他常常把一件事情都预备好了，然后让它发生。而我们人做事的时候，我们只看得见现在， 我们就凭着我们的血气可以把一件好事都给他做成坏事。想一想摩西，他当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我要回到我的民那里去，我要拯救我的民。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埃及的王子。在这个被压迫的奴隶中间，出了一位埃及的王子，当然他觉得他有责任，而且只有他有能力来拯救这一群奴隶。但是神还没有给他成熟的时机的时候，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因为他懂得神的心意，他知道说这是他该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已经冲到前面去杀了一个埃及人。按照我们的想法是说，他为神做的啊，这也是神的心意啊，这不是以后神就是要他做的吗？他是确实是做的这个事情是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真理的，但是时间错误了。神还没有预备好以色列人的心，还没有预备好埃及法老的心。在这个时候你贸然去做的事，这件事怎么样？神没有在后面支持摩西，只有请摩西到旷野去喂羊，喂了40年。最后等神的时机成熟了过后，他再呼召摩西出来做同样的事情，还是同样的事情，来拯救这一群以色列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做属神的事情要等待神的时机，要跟随神的后面，要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很简单的属什么是属神，什么是属世界。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原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什么时候不要去属世界。当世界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怎样来逃离这个世界。再一次提醒，这不是用来指责别人的原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在这里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主，你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却不属于世界，求主你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时时记得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不要只想着自己，靠自己的方法为自己，而是我们知道说要怎样来跟随神，怎样来亲近神，怎样来认识神你自己。我们知道在神手中才有永远的福乐，我们知道跟随神我们才能进入永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们不要属世俗，我们不要与世俗做朋友，我们只要与神做朋友，我们要与神同行。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